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未知道会员计划，支持喜妙雅把未知道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成为未知道的会员，您会在每周五收到一封会员通讯，还可以参加每个月的幸运会员抽奖活动。更多关于会员计划的内容，请访问未知道点 FM/member。member 的拼法是 member。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因为这是最快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方式。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访问 ipn.li/FAQ。您今天听到的是第69期的节目。在节目开场前我先把嘉宾介绍了吧，他已经在这个各种给我打字。今天的在线上的除了 Cilla 和我还有一位这个新来节目的嘉宾叫王端端，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王端端。
嗯，
好正义的王端端
被喜妙雅拉来做节目。
对，因为上周我在那个未知道的微信公众号写了一篇涮羊肉。我自己其实写完以后觉得意犹未尽，然后最近 Cilla 刚好他自己也在写关于北京的食物，我们就很想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涮羊肉。那端端呢，是我认识的北京小伙里最能吃的，所以我只有把它拉来。
请解释一下，最能吃是吃的最多还是最会吃？
你想听
两者吧？
北京小伙，好吧，
对，那个他自己也写吃的，但是他平时这个花了很多钱吃日料，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他的文章，可以去一个叫“一吃就胖”的公众号关注他。
你在介绍我的公众号的时候，好像带有了一些主观上的偏见啊，听你这个语气。
这样还算带有主观偏见，所以你要怎么？
就听起来就感觉就很不建议你的读者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的这种感觉。
端端你好敏感呢。
你要推荐的有诚意一点吗？
好吧，那我就在结束的时候再重新讲一遍。好吧，那个因为我跟 Cilla 两个人都不是北京人
。
对，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来讲这个涮羊肉没什么底气。这个王端端同学呢，他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所以我其实是想让他讲一下他小时候在北京到底吃的是什么样的羊肉火锅，就跟我们现在的有什么区别。
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北京人，涮羊肉的记忆基本上是在家里吃的。我是基本上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周围的朋友家里一定都会自己有个铜锅，这种铜锅就是用应该是红铜吧，还是叫紫铜打造，然后它里面是要刷一层这个锡，这种锅呢每家都会备一个，冬天的时候拿出来，然后这个所有关于涮羊肉的这种回忆一定是这种家庭聚会啊，过年过节，因为你这个涮羊肉自己肯定不会吃嘛，你一人没法吃涮羊肉，而且在当年呢，烧炭的这种涮羊肉其实它这个支锅子，就是北京话讲叫支个锅子或者支个锅，支这个锅是很麻烦的，你得先把炭烧到一个差不多的状态，然后再把这个锅架上把炭放进去，这个炭能够支持的时间是有限的，那边呢还得准备着另外一波炭。大概我印象里啊，那个时候炭可能质量也不太好，一般大概一次炭就得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如果吃的人多，你锅一直在开，那一个小时你就得再加一次炭。所以呢，涮羊肉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不会是说比如说今天晚上回家没买菜，咱来个涮羊肉吧，一般不会这样，一般都是说大家家庭聚会周末过节，所以大部分我觉得北京孩子对于涮羊肉小时候记忆都是跟这种过年过节全家人热热闹闹的一起这个吃饭有关联的。另外呢也是因为北京当年冬天可吃的东西很少，蔬菜就是大白菜， 然后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这个很丰富，也没有鱼嘛，对吧？不像你们这个四川的呀、南方的呀有这么多鱼吃，所以冬天的记忆基本上就是炖的东西为主，不是什么炖白菜、炖粉丝、炖丸、炖豆腐，基本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说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这个也就是涮羊肉，还是一个能比较好的利用这些冬天食材的这么一个吃法。
端端，我觉得你暴露年龄了。
我是一个，我一直不否认我是一个快进入90后的80后啊，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件事情。
好的，哎，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在自己家里吃涮羊肉的话，那肉是从哪儿来的呀？
当年的肉一般来说，因为我不住在南城，因为为什么要提南城？北京的话呢，比较有名的回民聚集区就是牛街。牛街住在南城的人呢，比较习惯去牛街买羊肉，因为牛街是回民聚集区，而且它的这个羊肉无论是从来源、屠宰过程都是清真的，就是这种清真标准或者叫清真规格的，所以一般呢北京人都认为牛街的羊肉最好。但是呢像我这种不住在南城离牛街比较远的，一般可能就是在附近的这种肉铺，我记得我小时候已经有这种鸡切羊肉了，
那种菜市场的铺子是吗？
对对对，就是那种菜市场的铺子。然后呢你跟他说我就要涮羊肉的这种羊肉片，那么他就会用那种冻的羊肉块，冻的切好羊肉，然后用那种机切羊肉的机器帮你片成片，然后直接就拿着这个片好的这种羊肉片回家直接涮，大部分是冻的。那么少有个别时候会去那种，有同学，我们家好像我印象里没有，但是会有一些同学或者朋友会从一些好的肉铺或者大一点的肉铺，它是有手切羊肉的，就是咱们现在讲这种手切羊肉，它帮你把冻的不那么厉害的那个羊肉，就是稍微新鲜一点的羊肉，用手切成这种羊肉片，但是非常非常罕见，不算是普遍的这种情况。
哦，所以你们如果是在家吃涮羊肉的话，其实是那种老北京就是特别不屑的冻羊肉片儿。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么讲啊，现在你说这个基本上看到的什么节目也好，或者什么这个采访也好吧，言必称老北京，哎，动不动就说老北京怎么怎么着。首先要明确一点，这个有多老？您是民国之前呢，还是解放以后？这是有不一样的区别的。民国之前，因为北京第一城小，所以呢它的这个整个城市，城里有个什么新鲜东西，全城的人都能，几乎啊全城城内的人都是能够知道，以及说只要你有钱你都能买的。哎，不存在像现在这个，你说我想去牛街买个羊肉，路上堵车就得堵一个半小时，就没有这种差距。其次来说呢，那个时候因为有钱人少，大家总体来讲老百姓的生活是比较贫困的，能吃得起羊肉，同时还能把吃羊肉体验记录下来的，大部分都是有钱的文化人。哎，所以他们的要求各方面品味见识来讲呢，跟一般老百姓绝对是有区别的。我觉得这个不能说简单的认为他们记录的那个，他们所要求的那个就是一般老百姓的标准。而且当年如果说早，就是民国之前192几年3几年大概那个阶段，民国的时候，也没有切羊肉机这么个东西，你只有手切羊肉啊。对吧？那么手切羊肉这个就说起来，咱们之前也聊起过，就是那个年代的手切羊肉是以薄为美的，就是追求切的越薄越好。所以其实他追求的是现在机器切出来那个冻羊肉片的那个效果。哎，而可能呢当年的那个羊肉没有冻得这么厉害，可能相对稍微冻一下，相对用新鲜一点的这个羊肉，这个是有可能的。
啊，一会儿那个切羊肉片到底怎么切，我们一会儿再说。我其实是想，我很好奇说你们，所以过年过节并不会说想吃涮羊肉的时候我们去馆子里面吃，而依然是偏好就是自己在家支个这个铜锅，然后大家坐在一起涮，是吗？因为这跟我自己小时候的体验挺不一样的，因为在四川的话，我们过年过节一般都会要出去吃，就所以我如果对于你们来说涮羊肉是比较少吃到的，一年可能也就吃个那么几次，我就好奇那会儿有 就是北京城里面那个涮羊肉馆子多吗？
嗯，应该说涮羊肉馆其实还是挺多的，因为涮羊肉呢算是算是老百姓吃得起也经常吃的东西。我刚才所讲的说过年过节呢，其实当然也不是说这种一年没有到一年只能吃几次这种，经常比如周末有个亲戚来家里，哎，可能就尤其冬天呀、啊、什么的，可能也嫌做饭比较麻烦或者懒得做饭了，哎，那可能大家今天就吃顿涮羊肉，所以算是一个比较频繁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吃的。那么下馆子呢，首先北京人来讲，一般来说过年是不会出去吃的，一定是在家。这两年开始兴起说，比如说出去吃个在外面吃个年夜饭，那也仅仅是吃顿饭，吃完饭就会回家。所以北京一般来讲呢，以前我印象里面北京人年夜饭是非常非常重要，一定是在家全家吃，不会出去吃的。有可能说呢，但是平常下馆子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吧，印象中像模像样的涮羊肉馆子不算便宜，就是绝对不是说我隔三差五就能去吃一顿的这种水平。那么比较有名的，你像东来顺啊南来顺，这些都是老字号嘛。小时候基本上就知道一个东来顺，对我来讲知道南城，我有些住南城的同学可能会给我讲说他们家门口有个什么什么铜锅涮肉特别有名，这个肉多好啊，是怎么老或者说开了多少年，有这种。但是比较成规模比较大的应该说就是东来顺，北京人也比较认这个。
嗯，那你们小时候比如说在家里吃这个炖羊肉片的时候，有特别期盼说我希望去那个涮羊肉店里面吃一次鲜羊肉吗？
应该说还真没有。我小时候即使到了我印象里啊，即使那个时候去饭馆吃，大部分时候也点炖羊，也点这种炖羊肉片。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炖羊肉片吃起来比较方便，它薄。因为我个人虽然不认可这种说一定要切的非常非常薄，但是呢冻羊大部分我印象里的手切羊肉是比较厚的，你作为小孩来讲吃那个厚的那个肉吃着比较费劲，而且非常容易涮老，就是那个肉经常如果你稍微涮的时间长一点，那块肉基本可能就没法吃了。但是薄的那种鸡切羊肉片呢，你就算涮的时间长一点也还勉强可以吃，因为它肉薄嘛。所以我印象中呢吃手切羊肉比较少，如果可能这一桌可能会点上个那么一盘，哎，大家尝尝意思一下也算是个特色。但是呢大部分吃一般吃呢还是吃鸡切的为主。所以好像也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悲惨，说好像鸡切羊肉就是一个特别怎么讲，哎，特别 low 的，这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觉得鸡切羊肉挺好吃的。我记得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很流行这种有点像现在的呷哺呷哺了，这个就是那种烧烤涮，可能什么三十几块钱什么的。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没什么钱，哎，就比较偏好这种。那吃的肯定是冻羊肉片嘛，但是冻羊肉片管饱嘛。那俩人能吃，号称能吃这个，一人能吃六七斤肉。其实因为它冻羊肉片那个斤两是有水分的，这水分比较大的。我估计呢两三斤是可能是有的。那时候也比较能吃。这个你要手切羊肉那肯定是吃不了那么多，而且一般的店也不备手切羊肉。
那会你们在家里面支锅子的那个就是锅底就是清水，就
对
老北京传统就清水，然后加点葱姜，
可能会切片姜，切几片切几段葱，然后呢有些家里会放个香菇，放几个海米，或者叫金钩，一般也就是这样了。
这件事情很好玩，就是上次我跟思亚在讲了一期我们到底在读什么的时候，然后思亚就讲了那个唐鲁孙，对吧？
嗯，对，
嗯，
他其实就讲，因为我们可能很长时间都习惯说北京的涮羊肉就是要清水涮肉，
嗯，
就是因为这个清水是最吃肉的原味的这样一个锅底，然后就各种电视、各种宣传、各种 讲法都讲这是最正宗的最好的。但很妙的是就是我们来看那会儿应该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吧，就唐鲁孙说他们在北京吃涮羊肉。
20世纪吧，你说19二几年三几年。
哦，24世纪二十年代，说错了，现在是21，对哈。然后，他们就当他们去店里面，就是点了锅子以后，就他们那个吃的那个锅子里面确实是清水，然后加点葱姜就好。但是就是唐鲁孙他们还会自己再点一个叫
卤鸡冻，
对啊，这个私下来讲吧。
啊，就是他要点一个卤鸡冻，就是卤水的卤，然后那个卤鸡冻是一个鸡肉冻为主，然后上面稍微有点肉，然后把那个吃吧之后，最后剩那个肉冻就直接丢到锅子里，然后这样稍微有点鸡肉味儿。但是这可能是他一家之言，就是说他们这帮人喜欢这么吃，但就是肯定是直接清水锅是主流嘛。
我觉得唐先生啊，绝对属于我说的描述的这个有钱的文化人的这个
公子哥是吗？
公子哥谈不上，但是这个他们很有，绝对是文化人。这个文化人吃东西呢，就是跟一般意义上公子哥或者暴发户呢，他确实有区别。他吃的讲究，他这个讲究呢，不是说为了单纯的炫富的这种讲究，什么贵来什么，而是说呢，他有他自己一些见解。你像这个加卤鸡冻，这个目的很明确，提鲜嘛，为了增加鲜味嘛。这个，所以我认为呢，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精品的吃法。哎，下次咱可以试试，看看这吃法怎么样。
哎，我还真想知道北京有哪家店卖卤鸡冻，我反正去了好几家，是真的没有。
我觉得你不能去涮羊肉店，你可能去点别的店卖卤味儿，或者说卖一些这种传统的小食品的店。
你说自带铜锅去了，
自带铜锅，自带卤鸡冻，
你肯定是打包一份卤鸡冻到涮羊肉店里嘛，对吧？
好吧，然后就其实除了这个锅，还有除了这个汤底，其实涮羊肉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肉了。然后在录节目之前，其实我跟这个端端还有 C 大讨论了特别久，就是现在北京市面上我们能够吃到的手切羊肉或者鲜羊肉的这个羊肉品种到底什么，各都有什么特色。这个还是端端来讲吧，就最后就讲我们的结论就好了。我长长的那个讨论就
好好好，可以。但这个咱们这个讨论呢也比较多，而且我觉得总体上来讲，首先明确一点呢，羊肉呢基本上都是养殖的，人工养殖，不存在什么野生羊肉的，这跟别的这个肉类可能还不太一样。北京人一般呢，北京人会。感知上吧，或者说一般常识上呢，第一偏好说内蒙羊，北京话叫口外羊，口外指的是通常指的是张家口往北，内蒙往关内走，或者说往内地走呢，张家口这附近呢一般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自古呢就有这个口内口外的这种表述方式。那么口外羊通常指内蒙两种羊，一种是内蒙古羊，内蒙羊，另外一种呢可能是指这个乌珠穆沁羊，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比较稀少一点的这个内蒙羊。这两种羊呢，从这个养殖的地理位置上，就放牧的这个位置上来讲，都在内蒙，都在口外。那么大量的这个肉类的这个咱们市面上经常能见到的，就是这种卖这种速冻羊肉、羊肉冻羊肉卷的这种厂商呢，他们在内蒙都有厂，都有自己的牧场，或者说有肉类加工厂，他会收购这个牧场或者牧民手里的羊，然后进行加工，大概是这样。那么另外一个占比例更高的羊种呢，应该叫小尾寒羊。小尾寒羊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啊，一般意义上，就你看见这个羊，你说这东西叫绵羊，哎，你觉得长相像绵羊的那个，一般你看到都是小尾寒羊，就是尾巴呢不算太大，哎，有一点肉，然后个子不算很高，哎，然后这个一般要是在北京周边，什么河北呀，或者说往山东走，主要饲养在山东、河北，这都是饲养这个产量比较高的地方。也是因为这个小尾寒羊呢，据说是也是内蒙羊入关以后，就是内蒙的这些羊呢进入关内，进入内地呢，跟内地羊不断杂交的这个得出来品种。而且呢，因为解放之后国家曾经有一个 养种这个养种养殖推广的这么一个政策，当时选中全国范围内推广的羊的品种就是这个小尾寒羊。那么这种羊呢，上肉比较快，就长得快，好养，而且好养活，适应性强，而且呢，这个下的就是繁殖率也比较高，就是一窝下的羊也比较多，所以比较好养，养的就多。那么一般咱们吃到的这个羊肉卷啊，什么常见的肉店里的这种羊肉，应该说小尾寒羊跟内蒙羊占为主，这两种羊，我自己个人这个，因为这个数据不太权威，我个人认为小尾寒羊可能多一些，哎，内蒙羊少一些。而且呢，也不是说现在，因为北京人比较认内蒙羊，北京人觉得内蒙羊好，所以呢，现在你看是个卖羊的，是个这个羊肉的这个厂商的，都说自己这个羊是内蒙的。我个人觉得是有水分的。哎，刚才咱们就像刚才咱们也讨论了，就是很有可能像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似的，说我这个羊快杀之前，哎，拉到内蒙吃两天草，吃一个月草，我就说我这是内蒙羊。然后呢，或者说我内蒙杀，这个羊不长在内蒙，但是我运到内蒙的厂子杀，这个它都是有，我觉得都有可能，这个也可能单纯的从这个宣传呀，或者说从看这个肉的外表上来讲，也不太容易分辨吧。
嗯，就我其实是觉得没有，就现在没有必要说迷信这羊从内蒙来的就是好的，就好像说现在那个内蒙产那么多奶，
对，
也没有真的就全都是高品质的，就像现在内蒙那么大，草原那么大，然后现在这个养羊的这个农场越来越多，其实还是跟这个农场自己的饲养方式，然后选的羊种，然后包括它这个包括善不善，都是会影响羊肉品质的。所以就是还是相信你自己吃到的盘里面的那一块羊肉的品质。就是现在，而且刚刚我们跟端端和思雅也在讲，像中国其实现在没有说所谓的真正全面的或者是有迹可循的这种原产地追溯的这种方式，就你也只能听他说这个羊是什么，这就其实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只能选择相信一些这个相对大一些的这种厂家。你比如说，就像做奶牛的做牛奶的这个蒙牛啊，这种其实你也会知道，它肯定不会是说所有的牛奶。所有的奶源都是最顶级最好的，但是呢，你相对来说呢，比起一些不知名的品牌，它最起码可能在内蒙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奶源的，只能是这种办法。或者说呢，如果个人再有能力，比如说像主播这样的，对吧？有时间有空闲的，这个又爱吃的女性，有能力呢，去不同的牧场品尝不同牧场的风味。对吧，那这个有可能你能挑出说，哎，我可能比较信任和喜欢这家牧场的这个羊肉，这个也有可能，但是呢不太容易实现吧。
嗯，其实除了这两种羊，就是要讲了唐鲁孙，其实唐鲁孙他还写了一种羊叫大尾巴肥羊，其实这种羊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大尾巴寒羊。我这最近在北京，因为吃了很多次涮羊肉，然后我有一家经常去的这个涮羊肉的馆子。我是觉得在所有的我吃到的涮羊肉馆子里面，它是水平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家。就是我去的时候，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水准以上的。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点的可能你五点钟去点，然后你先点一盘这个手切羊肉，然后你会发现五点钟这盘特别的好，就秒杀其他的。然后但是你到了，然后你就想再加一盘，然后你加这一盘，你就会发现这个风味跟前一盘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就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羊和羊之间这个品质在中国真的是还是有一点区别。但是这家店它号称它就是用的这个大尾巴肥羊，就大尾巴肥羊上期我们好像讲了，就是唐鲁孙说就是
他们那个口外羊说的就是大尾巴的那个，
对，就是从什么张家口从夏天往北京赶
赶，对，
然后赶到这个到秋天的时候就到北京了，然后这一路上就是喝了
泉水，又吃了草，
喝
了水
了，
对对，然后那个长途什么跋涉了一下，嗯
嗯，
但是其实，嗯，咱们之前私下里也说，就是关于这个羊肉的这个膻味儿的问题，其实说到风味，感觉这个膻味儿这问题还是挺大的一个事儿。
哦，膻味儿，我觉得要这么说，就是涮羊肉的羊肉到底该不该膻？对。因为我就是我刚来北京那会儿，然后就有北京当地的土著就跟我说，哎呀，羊肉怎么能没有膻味呢，但他说没有膻味的羊那就不要羊，那你去吃牛肉好啦，就何必吃羊呢，
对。
那我就很迷惑，因为我一开始是一个不太能吃很多羊的人，就是我是吃羊可能十次有两次会过敏，所以我其实是对羊肉每次都吃的很少。然后同时因为原来在上海嘛，上海的羊肉其实是蛮腥膻的，然后四川的羊肉也很膻，因为四川羊肉是山
羊，
然后北京的山这个羊是绵
羊，
山羊要比绵羊膻很多，所以我是一直不喜欢羊肉。但我后来喜欢上羊肉是因为我新疆的朋友就是跟我说，其实他说这个其他地方的羊他都不喜欢，他就喜欢他们新疆的羊，因为新疆的羊是甜的，没有膻味。后来我就在他家吃到他妈妈从就是坐飞机早上带过来的那个羊肉，哇，我就是这羊肉真的也太好吃了，就是你如果不跟我说它是羊肉我真的是猜不出它是羊肉，但是它那个甜味和鲜味就是你一辈子都会记住。所以对于我自己的判断来讲，我就认为这个很鲜美的然后有甜味的羊肉是好羊肉，没有腥膻。但是所以我这个问题是想问端端来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北京土著，
应该说我觉得羊肉得有膻味这种认知是非常普遍的，我自己也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这种认知，我觉得膻这种腥膻味是羊肉本身风味的一部分，那么可能有这个强弱之分，可能有的肉膻更膻一些，有的肉稍微膻味轻一些，但是呢对我来讲这个味道是就代表了羊肉味儿。这个应该说是这么一种认知，但是呢确实呢因为后来吃的也多了，然后见识也多了一些呢，了解到说这个膻味呢其实它形成它是可以有一些品种。就像咱们刚才讲到呢，就是说膻味的形成呢有很多原因，但是呢在这里面呢品种有些品种的羊就是比别的羊更不膻一些，它天生的味道就会更好。你像你提到的新疆羊，我觉得跟当地的品种，整个甘肃新疆一带的羊种就要比这个内蒙和尤其是山东河北这一带的羊呢总体上就要更不腥膻一些。这个之前我记得在知乎上看几个问题的时候，也下面的答案也有这种就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就是凡是西北的新疆的甘肃兰州这些地方的呢都说我们这儿羊是不膻的，你们那儿的羊才膻的，对吧？然后这个北京一般的华北地区的呢就会觉得说那羊就是应该膻的，
就是膻的，
不对，你不膻的那还叫羊吗？就是，所以呢，这跟这个羊品种有关，同时呢，跟饲料也有关系。这个东西当然没法直观上的感觉呢，就是吃草的好像应该更腥膻一些。这个这跟我之前的认知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吃草的应该更腥膻一些，而吃这个谷物的呢，好像饲料谷物类的呢，好像应该腥膻少一些。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但是因为你很难追溯到说这只吃草的羊它都吃了哪几种草，哪几种草吃了多少，尤其是在它一生的这个生命周期内，我觉得只能当玄学来看吧，就是咱很难定量的去考虑这个事儿，也不太容易，这不像牛肉， 牛肉我觉得它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么一套养殖饲养，包括这个屠宰的这么流程。你说啊、哎、这是谷饲多少天的谷饲牛肉，哎，哪个国家的，或者说甚至能细到哪个产区哪个牧场的，那你大概就知道说哦，这个牛肉大概可能会是什么味儿，或者它应该是什么味儿。哎，但羊肉这点就很难讲。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应认为双方都有道理，这两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认为羊肉有腥膻味就好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有人就喜欢吃草饲的牛肉，认为这种野性的风味更重一些、嗯、这种风味何尝不能理解成为是牛肉的一种腥膻味呢？对吧，我觉得这个如果把膻味看作是羊肉风味的一部分，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哎，这个看个人吧。
对，但是好像就是一般涮羊肉还都是比如说那些比较好的店，他们可能都会选那个年纪不是很大，然后就是阉割过的公羊，所以就是性别跟年龄其实这种特定的也还，因为它也跟会跟那个膻味有关嘛，
对，
所以说明他们这种选取标准也是会把这个腥膻味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对吧？
大概就是控制在一般人能接受的范围
内，能接受的范围内。
对，好像一般来说，总体上膻的越早，就是这个阉割的越早，膻味相对应该越轻一些。这个咱之前不也聊起来过？所以，但是呢，对于牧民来讲，对于养羊的人来讲，肯定是阉割的越早，经济上损失越大。哎，不如阉割的晚的这个经济效益更高，所以呢，肯定你想吃那个阉割的早的比较小的那种羊，那肯定就贵嘛。这也是为什么羔羊肉比这个一般的羊肉贵的原因嘛。
嗯嗯，哎，所以其实我觉得北京的涮羊肉馆，它还是尽量在追求的自己的那个腥膻，就是膻味不要
过于猛烈
太强烈就是它还是其实在往鲜甜美没有味儿的这一方面在走。嗯，我自己好吧，我就是喜欢鲜甜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了，就是但是你也要考虑到说就像之前跟你们讲起过那个段子，就是说我跟南方的朋友一起吃烤鸭，吃到的烤鸭是我认为已经很好的烤鸭了就是在我一个北京人的观点，我觉得这烤鸭挺好的，很不错。但是呢，南方的朋友就会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腥气、
嗯、
然后我就反复品尝，而且包括跟雨这个雨前
跟我们也发生了，
对，我跟雨前也我们两人一起在场，我们俩一起是觉得没有腥味啊。后来凉了以后再吃，我们俩哦有那么一点，但是我们俩说我们俩都有这种认知，就是说这不就是鸭子应该有的味儿吗？
明白。
就我对我们来讲，我们童年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吃到的鸭子肉都是这个味儿的，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对于南方的这个朋友来讲，他们吃的鸭子可能是不腥的，所以他有一点腥味他就很敏感。啊，然后顿时就让我跟雨前觉得，哦，原来鸭子可以是不腥，所以也可能呢是这些热爱腥膻的人们呢，还没有太多的吃到这个完全不膻的这个羊肉，他接受有个过程嘛。
哎，所以人生就是不断颠覆自己的味蕾。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要抱一个开放的心态，我觉得不要有一个什么就应该是这样，哎，这个就是最好的这种想法可能好一点。
嗯，好吧，那我们来涮羊肉。然后就是反正讲完羊肉的品种就该讲羊肉涮羊肉到底吃什么部位了吧。嗯，关于部位这件事情、嗯、其实也有挺多可以聊的。一般的大家所谓的大三叉，哎呀，其实我觉得我读这个读音实在是太不北京了。
不，我觉得你不要追求太北京的读法就好了，就你说大三叉也是，虽然有点怪吧，也是可以接受的。
小三
端端快发音一下。嗯、
啊，这个北京话就读大三叉嘛。
哎，
大三叉，小三叉，哎，一般是这么读。
嗯，你们现在去馆子里面会先点那个肥的羊油的那部分涮锅吗？
我个人不喜欢，我个人其实并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因为 因为以前啊，因为以前，以前自己在家吃的时候，你在家吃的时候呢，不一定总能买到羊油，这个羊尾不一定总能买到羊尾油。那么在馆子里面吃的时候呢，通常我们是没有这习惯的。我个人啊，我个人没有这个习惯，但我知道有愿意先放羊尾油进去。但是其实我们的做法是说，我先放肥一点的羊肉进去，效果是差不多的。它主要是为了肥肥锅嘛，这个北京人讲话叫肥肥锅，就是让那个清水锅里面有那么一点这个油心儿，有一点肉味儿，这样你涮后面相对来讲瘦一点的肉的时候呢，就会更好吃一点。
那你自己最爱吃哪个部位的肉？
我自己可能就是吃魔当比较吃的比较多，比较习惯。
你口味好重，
听说年轻人都爱吃魔当，
对，
是吗？
像我们这种90后啊，准90后都是这样的。
他其实特别讲讲魔当是哪个部位，有什么特别特点吗？我觉得不非北京的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样，就是北京的这个羊肉呢，一般来说常见的啊，比较常见的大概就是五个部位吧。就是第一个部位是上脑，上脑其实羊上脑和牛上脑这个位置差不多，就在脖子后面，脖子后面，然后因为它的总体来讲呢是脂肪含量比较高，而且肉比较嫩的这么一个位置，跟牛的那个肥牛什么上脑啊是差不多，然后呢是顺着往后，就是如果一只羊往后呢，一般是大三叉，大三叉可以。我一般理解那个位置，因为我对于我也没杀过羊，我也没见过杀羊，我理解那个部位就是羊臀尖，跟猪的这个后臀尖是差不多的位置，就是羊尾巴再往回一点，往下一点的那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来讲，应该说是这个最好，一般意义上的最好的这个涮，最适合涮羊肉的位置。这个地方的肉是肥瘦相间的，然后又不会过肥，相比起上脑来讲肥的部分少一点，但是又肉也很好，瘦肉的品质是非常高的。我理解因为老动老走路嘛，然后这个
因为又靠近屁股嘛，
对对对，
又有瘦又有肥。然后北京人有个说法是大三叉是肥瘦是五五分的，然后小三叉是肥三分瘦七分啊，你接着。
我觉得严格来说到不了，就是说实际上它脂肪含量可能到不了那么高。
我觉得可能跟因为现在的羊是就是养的这个方式有问题，整体现在的羊其实是偏瘦的，就跟现在你在市场上去买那个猪肉都是偏瘦的
猪。对。大家现在吃的健康嘛，不像以前好不容易吃一顿得往死里来，这个
得把油
对
油
水
贴好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跟这有关系。那么第三个位置呢是小三叉，小三叉有两个部位，我也看到之前跟那个妙雅也聊到，有争议，或者说不止一个部位切出来的肉都可以叫小三叉。一种我之前的理解的小三叉呢，应该是这个上脑。上脑往斜后方切，基本在羊后腿之前，然后贴沿着沿着肋骨的这一片好像都叫上脑，它跟大三叉这一片都叫小三叉，对不起，这个它跟大三叉有点像，也属于这种肥瘦相间的这种部分。但是呢总体上来讲应该说没有大三叉肥瘦相间。对对，比例和肉质呢可能比大三叉稍微差一点，但是你不是也说还有一个，我也看到过这种
还有一个部位是前腿吗？
对，前腿上好像也可以切出这个肉质分布啊有很接近类似的肉，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也是来自于说它实际上是对这个肉质的需求，他发现另一个部位切出来肉也跟这儿差不多，那他也就照着小三叉一起卖了。我是这个理解吧。然后第四个部位呢是黄瓜条。黄瓜条是在我想想怎么讲这个位置，我大概知道但是不太好形容。它
好像是说在是围绕着股骨的。
就是屁股附近的羊的这个股骨对股骨附近的，它应该说是肌肉，好像是就是偏瘦的肉，比较瘦。然后我没有见过整条的。切好的这种黄瓜条都是片出肉来的，但是呢确实有这个讲法，就是说这个黄瓜条就它的形状很像黄瓜条，就是有一点那种长条形的， 而且呢一片肉这一块一条肉上面呢有两种颜色，因为它是肌肉，它两块肌肉连在一起，好像应该是这么一个部位，总体来讲是比较瘦的一个部位。哎，那么魔裆呢是和黄瓜条相连，魔裆肉是羊后腿内侧的，然后比较偏瘦。但是啊，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原因是因为说吃到魔裆的时候，一般你已经吃了一些相对来讲比较肥的，这个已经因为你先下肥的肉，所以你已经吃了些肥的肉，这个时候魔裆呢因为它比较瘦，但是又不是很又肉质也还可以，肉质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牙口还吃得动，这个所以反而这个时候吃我觉得风味挺好的啊，我自己比较喜欢。但是呢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就如果你说没有前面那些比较肥的，甭管是用羊尾油肥的锅，还是说你说我放点这个上脑啊，或者说这个大三叉肥肥锅，如果没有那些比较肥的，光是清水上来直接涮魔裆，那确实不太好吃，哎，没味了，缺油水。
魔裆其实越往后，就刚才端讲了，它其实是腿内侧，然后靠着屁股的这一块。
对。
然后魔裆的这个肉越往后的部分，其实这个靠着屁股，大家去想吧，就风味会越强劲。
让你这么说的，我就很不想吃。
所以你刚刚说你想吃魔裆的时候，我就口还挺
重口味爱好者。
那个老子是喝那个豆汁
长大的，这个上脑和大三叉这种东西都是给你们这些这个口比较轻的、没怎么吃过羊肉的人准备的嘛。对吧，那我们这就是黄瓜条和这种比较瘦的，确实黄瓜条和魔裆呢就像北京爆肚里面这个一些比较韧比较难嚼的部位似的，我觉得它因为不够细，不够这个细腻，不够鲜嫩，所以呢白嘴吃，一开始吃你可能不那么好吃，但是呢属于那种吃一吃越吃越嚼，很有味道。哎，这个越吃越有味道的这种部位，所以我觉得魔裆我还是比较喜欢
的。我们懂了，我们懂。
所以你吃羊肉的时候是涮的先后顺序是先谁后谁呢？
一般来说上脑先吧，通常来说如果有上脑，上脑先，反正总的来说就是越肥的越搁前面。然后涮完基本上差不多涮肥的带肥肉的或者肥的都涮完了，黄瓜条魔裆一般我只点一种，我不会两种都点的。一般点一种。然后在这个之后如果不准备加肉了，那么才是白菜豆腐。就是北京，反正我接触过的一些北京人有一个很大的忌讳，就是说这个肉没涮完前是绝对不能往里放菜和豆腐的，白菜豆腐是不能放的。因为认为就是说你这个锅就淡了，就清淡了，那个油水味道就不浓了。
本来就是可怜的清汤锅。
对，
我之前去那个某一家那个涮肉店的时候，因为那店很小嘛，然后因为我觉得那天的肉有一点腥，我吃不太了，然后我觉得我吃多了可能就会不舒服，于是就我的朋友就涮着肉可开心，然后我就在旁边没吃了，然后我就偷偷的塞白菜下去，然后那个店主就看见我说肉都还没吃就开始下白菜，怎么可以这样？
对， 对，是的，这就属于邪教，这一看就是这个要批评的，这属于。
反正我自己吃一般是上脑，然后大三叉或小三叉，我喜欢小三叉。就这两个部位我就够了。
哦、就你不再往后吃了啊。
我觉得下次可以试一下魔裆嘛。
对，主播还是比较清新的，说明你还是比较小清新的。
哎，我本来就。
其实魔裆没有那么夸张吧，我觉得。下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多点点魔裆试一试，比较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聊那个羊肉到底该切的多薄。就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就是说在没有手切机器的时候，其实老北京的这个切肉师傅就是追求薄如纸的，
对，
就是无限趋近于机器的这个，好像是展示他们 技艺的一种
高超的刀工
方式。
嗯，
因为那会儿那个切肉师傅很贵嘛，
是的，是的，是的。
你要值这个身价，你总得有点拿得出手的活啊，不能说家庭主妇跟我切一样，那怎么可以？但这件事情很好玩的就是，当切肉机器发明出来以后，就这个你要多薄，反正你也切不过那个切肉机器，就它就是能不断调整那个细微，就是那个这个薄度、
薄厚程度。对，
但这件事情就很好玩。但正是因为有切肉机器发明以后，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追求那种越薄的手切羊肉越好吃的那一流派，就好像我也就好像这个照相机之于绘画嘛，就是。以前人就追求我只要画的越像越逼真的各种这个三维的这个画法，立体画法。
对。
但有了照相机以后，人发现哇，这个东西迎刃而解啊，就这个小孩都能拍出来那么像。嗯，然后切肉机出现以后呢，大家可能就慢慢在有一点不再追求说真的要薄如纸，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人有精力在想说我要去跟机器比薄，就然后反而就回到一种比较我觉得是在吃羊肉比较正确的态度。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去涮薄如纸的冻羊肉片的话，因为你要切到那么薄，基本上只有冻羊肉片能切出那种薄。我刚才在跟 Cilla 和端端讲，就是我们一般去那种很便宜的火锅店，你会发现你拿到的那个冻羊肉或者冻牛肉的那个薄度就真的是薄如纸，因为它只有那样，它卖的便宜一盘，然后它切的薄就可以多切几片出来。但实际上你吃起来的口感并不快乐，就是它，你可能烫一下就马上挑起来，但它在你嘴里是没有任何的存在感。我们所说的什么软、嫩，或者甚至有的羊肉部位它是有一点韧或脆，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就是带着一点风味的羊肉在你嘴里就没有了。所以我自己其实是喜欢吃就是比较薄然后这个中薄的这样的羊肉，就太厚的。前几天我跟端端跟 Cilla 也去了一家卖
你要开始吐槽了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吐槽，就是这家店号称他们的肉就是内蒙来的嘛。
对。
他们家的这个手切羊肉就真的是豪放
他家的还好吧，没有另外一家的厚吧，就没有我们一开始说的第一家南城的某一家那个我觉得他是很刻意的切厚，因为他对他自己的羊肉品质比较有信心，所以他知道他切的厚肉的味道没有问题，而且鲜那肉的鲜嫩度也还好，只要你涮的时间控制 OK， 肉确实可以吃。但是确实就是我像你说那种便宜店我吃都是上了一盘羊肉，我这一筷子差不多得下半盘，要不然你这捞的时候捞不出东西，对，什么也捞不着。因为这个涮火锅这个吧，这个涮过大家都明白，就是你这个一定是有损耗的嘛，你下100%能捞出来85%就算是优良水平了，对吧？能捞出95%以上的那都是墨食。哎，这个一般人是达不到那种水平的。
墨食不能放过那5%。
那绝对不可能，绝对不能。这个学化学的人，我跟你讲啊，他不太一样。
太可怕了。
哎、对，但所以呢，你这种很薄的就不太好。但是过厚的这种，我同意你的。我觉得过厚的这种，你吃起来的这个，就是第一，咱们一般吃嘛，因为我觉得大家吃涮羊肉是一个。你放的一个一般场景比较放松的，谁也不会真的就每一片肉都盯着那个火，少不了会说稍微涮时间长点，切太厚的基本就没法吃了，那肉就那片肉就废了，嚼也嚼不动。所以我觉得，但是我个人认为你吐槽的这个店的薄厚度还好吧。我个人还好、
我觉得它的薄厚度可能像你说它没有另外一家厚，但因为它选的那个部位其实是很就
有点
瘦的部分，
对对，有一点瘦，
所以咬起来其实真的特别费牙。
是，
所以后来我就没吃嘛，基本上。
嗯，
就是如果是对于鲜肉来讲的话，机切跟手切其实达到的薄厚程度都是差不多的嘛？还是说，就是鲜肉机切的话也可以无限薄吗？
鲜肉没很难机切，因为会粘。
我以前但是它肯定也是会稍微动一下吧，就是
如果说达到这么讲吧，我以前操作跟那个切羊肉的机器，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切过其他的东西。
什么？打什么工啊？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不是在这个
国外打黑工？
对对对，国外打黑工。然后打黑工的时候呢，那个店卖一种当地的熏牛肉，北美加拿大那边的熏牛肉，就是我好像曾经还写过。它这个片儿比较大，那个牛肉做好以后，你们离我想想，我举个例子，大概是一个长有两个一般意义上的电脑键盘那么长，
好大的个牛肉。
对，宽大概有两个键，也有两个键盘并列那么宽，宽度也跟两个键盘差不多。你想就是那么大一块。
那你手好大哦。
所以那个时候切的时候是说你先切一半，你先把那个肉中间切一半，然后把它的横截面放在那个切肉的机器上，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所以你在操作那个机器的时候，第一呢，它的厚度是可调的。
嗯。
但是熟肉可以，因为熟肉成片，先切鲜肉的话是会粘的。会粘，然后你只要稍微动到不会粘的程度的话，那么你想切多薄切多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鲜肉有时候如果太薄了，它肉会碎，就是比如说你切不出来了，
它那个纹理因为本来就不是很紧，
没错，对，
对，我之前就是看见那个说当时那个发明切肉机的那个时候就是中国，然后就是说比较了一下。想达到那个手切的那个效果，但发现切四两肉会有一两肉全都碎了。
对，
就是
没错，
有损耗。
我是想说，我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讲那个潮汕牛肉锅的时候，其实那个潮汕牛肉也有一个部位，我现在记不太清是哪个部位，是很难切的，就很软。然后那个
也要动，稍微
电脑板
动一下，
对，稍微动一下，然后再让它回软一点点，然后在那个状态。切就你不能冻得太硬，反正就可能就那种零度保鲜的那种温度吧，然后让它冻一点，然后再回软再切，我觉得可能这样会损耗小一点。
对
那个
其实
你了
传统手切应该也都是要相对低温的，对吧？而且我看他有说就是以前也是会用自然的那个给它冰一下来排酸的，不知道你们看到过那个没有。好像说把两块肉放在那，把两块冰放在肉之间那样压住，然后24到48个小时。
就是有这个说法，就是从护城河里面取冰块。所以另一个点也讲，就是为什么只有冬天才能吃涮羊肉，跟这也有关系。
这护城河的冰是不是都得取光了？这个
这我是比较难想象这个动作，但是应该是存在这事儿，而且用不了那么多冰块。一般老百姓家里是那个时候用不了，没有冰块，你弄个冰块没地儿放，你也没冰箱，
只有一些大馆子会干这事儿。
二三十年代，对，二三十年代分两种，一种是有送冰的。这个我知道，这个我听家里老人讲过，就是蹬个类似三轮车的东西，他卖冰，冬天夏天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冬天的时候都有。这个挨家挨户的走街串巷，然后说这个卖冰啊什么，谁家要冰，哎，你出来，他按大小给你弄一块，有这种。也有呢那种专门特供的，就是说他就是冰窖。它就是冰窖。北京现在城里还有几个地名，比如冰窖口、冰窖口胡同，这个当年都是冰窖。
对，
不过这些都是皇家的。
有很多皇家的冰窖，因为皇家夏天是要在那个紫禁城里面放冰块的。
对，
就是、这个、
我之前去过一个餐厅，它就叫什么冰窖、皇家冰窖小院之类的，就在那个什刹海旁边，它那里边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冰库，
对对对对对，没错，
就是、特别大的空间，就是干这事儿的。
对。对，但是呢到了这个解放，应该是解放以后吧，可能是就可以去看那个王敦煌，就是王世襄先生的儿子写过一本书叫吃主。他就写到说那个时候我爷爷奶奶也给我讲过，我们家虽然没有，但是周围有很好几家这个其他的邻居家里是有的，就是那种不插电的冰箱。
是木头的吗？还是什么的？
木头做，对，木质。然后冰箱里面放的就是这种走街串巷卖冰的买回来的冰块，隔上个三五天一换。 但是因为它那个冰箱呢隔热效果很好，所以那个冰块化得很慢，起到这个冷藏或者说这个冷冻，甚至到这个冷冻一定程度冷冻作用。我估计它冻不了太厉害，但是比如说冬天或者秋天，我觉得那个温度可能到个零下十度八度的，这个是有可能。夏天我觉得能维持在零度左右，那个时候一般啊就是用来冰镇个什么酸梅汤，什么肉是有做冰镇，因为肉比较容易腐败嘛。我这个那个
感觉挺神奇的一个木头冰箱。
对，我没见过实物，我也没有见，后来很早前可能六七十年代就没有了。
也是一样家具的感觉。
对对，而且那个绝对是，你想想要是在那个年代，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家里能有一个木头的冰箱，
有钱，
哎呀，那绝对这个属于比较殷实的吧。
这不一定得有钱，就这个身世背景还得好，要不然哪留得住这个。
嗯，
对，身世背景你还有比较讲究，说实话，因为咱们现在会觉得说没冰箱怎么活呀，但是大家都没有冰箱的时候，你生活的习惯就不需要冰箱，所以需要冰箱的人，他生活相对来讲比较讲究的，哎，这个吃的东西也好，或者说一些习惯啊也好，有这个因素。
嗯，
所以你看这个什么王敦煌，这个王世襄，这都是文化世家，哎，这都是文化人，所以对这些才会对这些比较讲究。
嗯，哎，我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去潮汕的时候嘛。嗯，我们在涮肉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就会跟我们讲说，你们这个水不能太滚。
对，
就是，
我也想说这事儿，
维持在微沸的状态。其实我这次我最近去涮羊肉，我自己就会故意把那个，因为那个铜锅上面不是有两个片儿嘛，那个是控制氧气进入的通道，
对，
就你开的越大，然后你那个锅就越沸，
火就越旺。
那我每次去呢，要开始涮肉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扒到就很小的状态，我就想要它只是在微沸的状态，然后那个服务员会就会走过来说啪，我给弄开，然后又关上，又弄开，最后我就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很小的火，然后他就有一点不明就里的看着我说，为什么？涮肉不就应该滚水？
对啊，我觉得好像实际上他们会追求这个。
对，所以我就问你们在，就问老北京，你们在涮肉的时候有追求这个水的沸的状态的这件事情吗？
一般家里啊不会太过控制这件事情，而且因为我小时候这种记忆，因为吃个涮羊肉最少也是六个人八个人这么吃。六个人八个人吃，说实话啊，你一直全程沸着都不一定，就是全程都保持那个上面那口打开，水都不一定沸，因为你不停的往里放东西。
而且那会儿的碳可能也没有很好。
对，碳的效果很差，它不像现在有电的，或者说那种质量比较好的碳。所以呢，我印象里那个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开着口的，开着口的居多。但是呢，我觉得如果理想状态情况，理想状态下，微沸涮肉是有道理的，
是，而且微沸涮爆肚特别有道理。
对，就是你避免，你让这个，实际上你应该让这个沸腾的状态持续的比较稳定，而且是可控的，这样你涮肉的这个时间呀，涮的这个程度啊，才比较好把握嘛。
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用铜锅吧，就是因为铜是导热很快的那个
导热很好
金属嘛，然后也会比较。
你火力稍微一变，它就能显到这个锅里面。
对啊，
是，
嗯，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那个原来就比如说这种炭火的发热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它要用导热很好的铜来怎么样？
炭是这样的，我去看了一下，就是说原来的这种炭，就是只有很有钱的或者很好的馆子能买到这种。燃烧的火力又大，然后时间又长的这种炭，一般家里人都是用这种可能不是纯净度很高的这种炭，
对，
所以它的火力和燃烧度都不大。那现在这种餐馆里面的炭好像是叫钢炭，嗯，然后这个炭就是火力特别旺，然后一般烧个两个小时是毫无问题的，所以现在不会再存在说你去一个羊肉馆子吃到一半给你换炭，然后就以前不是有人说就这种是特别 不好的馆子嘛。
对，
但现在你即使去那种人均50块钱的这种路边小摊的那种你也不再能遇到说还你吃到一半哎火熄了再来加点碳
的。
对啊，所以我原来就奇怪看到那个之前的人说要用那个铜锅要大然后那个水要少，就是他肯定是要追求那个
烧不滚
不他肯定是对因为烧的觉得不是够滚嘛，所以要水少才那个保证沸腾的状态嘛。
嗯，
但可能现在
这
个问题就
不太存在了。我觉得碳的质量肯定是有关系。我小的时候换碳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家里是一定会换碳，几乎。
但换碳其实是很容易污染那个。
是的呀，不，其实也不会，碳本身是比较纯净的东西。
但是你那个碳在中间呀，你怎么搞啊？
不，你这个就是有两种，
从下边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有两种锅，一种锅是从上面换，就是把上面的那个，你现在看有一个像小烟囱似的那种，这种锅比较多，像小烟囱是把那个拿掉，然后它那个底下那个口呢稍微开口大一点，那个碳就在那里面，然后是拿火筷子从里面把那个旧碳加出来，把新碳再加进去，再把那烟囱插上，在这个过程中呢难免那个碳灰啊会有一点那个飘，但是哎我们
吃的就是那个
碳
灰味儿，
不
是有盖吗？是有盖吗？
你不要黑我们北京人啊，我告诉你啊，
不是我看你说的那么开心。
我们这聪明的劳动人民怎么能没考虑到这件事情呢？铜锅是有盖儿，
你看我
就是说它会把有水的那一圈儿
给围上，
罩住，对，围上就是一个圆环形的一个盖儿，你把那盖上，然后你再进行换碳这操作，那碳灰不就不会飘到锅里吗？
劳动人民真是聪慧呀。
那肯定嘛，对吧？你不能，你像真怎么能好知道有碳灰，我们就着碳灰把这肉涮了。对吧，
这就是风味嘛。
不过像以前我小时候四川涮那个就是最早的火锅，还有就是在煤气罐之前还有那种蜂窝煤的火锅状态。
对，蜂窝煤的锅
它有时候也会出现就是那个可能要换那个蜂窝煤的。
蜂窝煤是杂质很高质量很差的煤。
是。
所以做饭就是说你家里取暖无所谓。但是你如果拿那个凡是做饭呀、什么烧灶什么的都是不太行的，稳定性很差，火力也不好。
我觉得还好啊，还挺费的，可能因为那个四川火锅油分比较大，所以它其实一直都蛮费的。
对，我觉得你们那个四川火锅保温性好，因为你油大，
油
我觉得一旦你热起来以后就锅不太容易凉下去嘛。
好吧，然后就说一下那个小料。
哦，好，对。
我是先注意到说它那个芝麻酱是有生芝麻酱和熟芝麻酱的区别
的，
然后还讲究说生酱要用香油来卸，熟酱是用水卸。我想问一下生酱跟熟酱做法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实事求是的说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不了解？是因为和芝麻酱这件事情在以前啊自己家里吃的时候，这一定是交给全家厨艺最高的人来卸。
不太好卸的，
这样
卸过。
对，不太好卸，很难。我小时候呢也学着卸，但是发现没有这个天赋，非常遗憾，从此就被禁止进行这个工作。因为芝麻酱还是比较贵的，它这个那个时候不太用花生酱调呢，就是纯的芝麻酱，芝麻酱还是比较贵的，不算便宜。像我这卸不好，等于你那酱就废了。就没法用了，比如水，尤其是如果卸过了，你就会造成那个酱特别稀，特别稀。因为卸的过程中，实际上你会加这个液体，无论是加水还是加香油。那么你一旦加多了，这酱就比较难用，就只能干别的用，比如说做个什么芝麻酱拌凉粉什么这种。
就是不能通过再加芝麻酱再把它调回来了，是吧？
就很不能，这是调不回来的。就是你只能，就是你一次倒这么多稀。倒这么多水卸好就只能卸这么多，你没法往回退，这个是挺难的。然后实际上我理解它卸的过程中有一点这个一个是要化开，就是把原来很粘稠的状态变成相对不粘，但它不是简单的搅拌这么久。
其实这个有一点像那个打美乃滋一样，就你得让它真的
上劲儿，
就是你得让它那个就是油分跟就是蛋黄的那个就是很好很紧密的结合起来，所以并不是把它化开就好，你真的还得给它起劲。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上海的时候原来有尝试卸过一次，哇，那一塌糊涂，真的是。
对，真的是，这个是很难的动作。
然后你刚才讲那个生的花生酱熟花生酱， 那个哦、不是芝
麻酱、
就熟的芝麻酱就是炒过的、就烘过的、就跟我们讲的那种烘焙过的芝麻油一样、然后生的就是没有处理，直接这个，
所以生的蟹的时候要用香油增香、而熟的因为已经炒过释放一次香味了就不用了。
所以原来端端你们在家吃的时候，那会儿没有芝麻酱，就是用不是，那会儿没有花生酱，就是用芝麻酱加上葱白加上香菜还有腐乳，对吧？
小时候基本上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芝麻酱或者花生酱、然后韭菜花和酱豆腐，或者这个、但是酱豆腐实际上是和好的这种腐乳嘛，不是块状的这种，这三样是核心。然后香菜末、姜、小葱末，
不应该是小葱末吧？
不是
葱白，
葱白，
对，
切成段这个小段。然后这个还有些什么？还有些我知道有加姜末的。
你们有、
这个、
你们小时候有一个叫卤虾油的东西吗？
我这你说这东西啊，我听说过，但是我们家是从来不加。一方面跟口味可能有关系，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也属于那种比较费工费时的东西。
对，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特别好奇。
就是
我给大家，我能找到我之前写的那个，就我特别想给大家念一下我之前看唐鲁孙他写的那篇、就是北京的涮肉的小料是什么，其实跟现在我们吃到的小料差别非常之大，就是我们现在说什么加蚝油不正宗，那现在我们的小料真是
加蚝油是正宗的，
对，就跟正宗几乎没什么关系。好，他就是说吃锅子的佐料酱油高醋卤虾油红豆腐卤汁、麻油、辣油、韭菜泥之外，还要准备一点麻嫩面，就是不加盐的花椒粉。所以其实在它这个调料的版本里面没有芝麻酱，但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调料叫卤虾油。然后我现在其实在店里面就是调料的地方很少见到卤虾油这东西，我很好奇，因为我昨天刚好我又在看唐鲁孙另外一个写这个山东菜的一个文章，然后他就讲说炒这个菜，还有他甚至讲说做一个就是面条打卤面，然后他说要再放一点卤虾油什么的、我就发现这个卤虾油怎么在他看来觉得是就是稀松平常然后在以前感觉是特别 popular 的一个调味，但现在我就没有听说过，所以就想跟端端求证嘛。
卤虾油我们家我忘记是我奶奶还是我爷爷不太喜欢那个味道、我是知道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家从来不做。
但是就是说是一般会有别人家做，还是说这东西是一个成品当年会有卖的什么的？
好像卖的不多见，有我记得有，但是是属于那种我印象中啊，好像看到过，就是那种做工很粗糙的那种，就显得很就像调味品嘛，而且是那种很粗糙的调味品，感觉上
炸那
可能是
什么
啊？对，可能是在那种小铺啊什么的看到的这种牌子。当是我这是我当年的印象，就是感觉上是一个家里都会备的这么个东西，或者说不算太罕见，是有一些，但是因为但是我觉得因为大部分北京人其实并不太喜欢那个就是这个干海鲜味儿。
对啊、
就是、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啊，我就觉得
不
这卤虾油这东西怎么跑到北京菜的这个
鲜味儿我们是喜欢的。不，你北京周边是哪？是天津是有这个东西，天津是靠海的，
对，天津
有河有海，对，天津现在都有，所以呢，天津我觉得可能是从天津过来的，天津包括你说再往北这个秦皇岛，辽宁那边其实它都是靠海的嘛，所以这些地方是有吃海味的这个习惯的，所以反过来比如说到北京也有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调料就是这个 火锅的蘸料有挺多选择的，像我们之前去的就刚刚说的那个肉切比较厚但依然很嫩的那一家，它的就是醋味比较突出，然后它的芝麻酱的其实比例是挺小的，它就是靠醋去提鲜，然后就是去那个羊肉本身可能带的那个腥膻味，所以我觉得小料其实有一点自由组合的感觉，没有说一定要说芝麻酱、花生酱、什么葱白、什么什么什么，你香菜必须要。那像雨前这种人怎么办呢？
对，是这样的。像他这种，就是他像他这种人，我们认为他吃的就不是这个正宗的那个这个北京涮羊肉啊，他吃的是天津涮羊肉，没有香菜版的。像我们北京涮羊肉没有香菜，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对的。这个，比如就是说，如果说你放在这儿一碗麻酱，但是没有香菜、没有葱白，什么这些都没有，我觉得挺奇怪的，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
就很腻嘛。
就是我认同你说的，我觉得本身调料这个东西，就为什么调料不是先把这羊肉有一统一配好调料，或者说这羊肉先用调料调味一次，或者涮出来统一调味好再给你端上来，这本身就有一个由你自己喜好来调配来吃的这么一个我觉得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所以呢我认可，我觉得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说哎呀一定是芝麻全用芝麻酱的才高级，用花生酱都是邪教啊，或者说一定得是这个不能放蚝油，放了或者不能放醋，这种我都见过，说一定得放醋和说一定不能放醋都有。你就作为北京人，因为北京也比较大，这个东南西北城不同的区域的习俗习惯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即使是北京人之间也天天争论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哎，什么放醋不放醋的啊？当然了，香菜是一定要放的。这个是要强调的，
这原则问题是
吧？不放，对，不放香菜是不对的啊。
我同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就是火锅蘸料这种东西，其实本来就是放权给食客的，就你想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没有必要 care 什么说，只是说可能有一个建议比较好，你这样吃这个搭配的版本可能会比较好吃。你可以说你不喜欢，那随你便啊，反正别人也不会吃到你碗里的。
举个例子，我以前认为四川的香油碟就是邪教，简直这怎么可能吃得下嘴呢？这个就是用北京话讲呼嘴呀、啊，哪有呼一嘴香油的呀？
难道你们的那个什么芝麻酱就不呼
嘴
吗？对、
啊、
不，这个油，这个你们那个相当于是把芝麻精榨成油嘛，这个呼嘴的浓缩度更高。但是呢，首先来讲，我自己吃过一些这个四川火锅以后，我就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调料，它是有它的道理的，结合它这种吃法。同时来讲，你说我就是吃惯了香油碟的这个四川人，在吃涮羊肉的时候，他就想用这个，行不行？我觉得也没什么不行。但是呢，可能会没有那么好，他可能会说，就像妙雅刚才讲的，他可能会说突出了一些羊肉的缺点，比如说这羊肉本身挺腥膻的，你再用一香油碟那就更膻了。但是假设如果你吃到上好的羊肉，也许用香油碟的味道非常也很好，这是有可能。
你还可以打个鸡蛋跟日本人一样用鸡蛋蘸。
那我不如吃生羊肉刺身好了，我觉得更好，你看怎么样？
好吧，最后我们就说一下那个配菜吧。哎呦，配菜这件事情，反正我每次就是白菜、粉丝、冻豆腐，然后爆肚也会点，就那个黑白叶也会点。但是现在对，最近其实我去不太点白菜了，因为我跟你们说个好玩的，就是前几天我在跟一个南方的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就在聊这个京都这个春夏秋冬吃什么，然后他突然就讲到说，哎呀，现在进入冬天了，我们这儿可以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蔬菜。然后我想了半天，我想说我可以吃一整个冬天的白菜。就是
这个你们这些南方人啊，对于我们北京人对于白菜的记忆是不能够理解的，对吧？无论你看，妙雅来自于四川，四川不用说，本身是盆地，对吧？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还有这个水产啊，这个其他也丰富。Sila 是哪人？
我是东北人，所以关于白菜的问题，
哦，那我们是站在
同
一阵线上的。这个我想，那你们的小学劳动课课本上应该也有冬储大白菜这一课。
冬储菜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嗯，
就是北京由于你就没有什么，所以呢白菜就要变着法儿的吃。那么对于白菜，
嗯，
白菜在蔬菜中的地位是神圣而不可动摇的。就是对于北京人来讲，白菜就是最好吃的蔬菜，没有之一。
哦，对
啊，所以在你可以比如说我现在也会点些相对绿色一点，说什么茼蒿蒿子杆一类，但对不起，我还是要先吃白菜，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要说三遍吗？
对，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强调。嗯，
反正我一开始到北京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跟我讲说北方的白菜比较甜，然后我就会吃，我确实觉得嗯挺好吃的，就是甜，但是其实你，
嗯，
这也是个误解，你知道，就是其实现在四川的白菜也挺甜的。
我觉得北方白菜甜可能会有它科学上道理，就是说因为相对更寒冷的气候嘛，
因为，
所以它为了成长就会吸收更多养分。
对，
这个有这个，但是现在都是温室大棚
的
这种培养，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呢，这个有一点迷信了啊，这个也是说大家以讹传讹的这么一种效果。没有那么夸张。你说野生的，或者不说野生吧，或者说野外这种传统方式培育，可能还挺甜的，相对。但是，而且也因为现在东西比较丰富，蔬菜冬天也有很多可吃，白菜就不显得那么的美好了。
嗯，哎，那你们以前有一个讲法是说，如果在，
嗯，
就是。嗯，冻肉肯定是出很多沫子嘛，那就一直打沫，那就没什么说的。但如果你其实羊肉够新鲜，你涮的时候不会出特别多的沫，但没有说一点都不出沫的羊肉，我真没见过。就那个，然后他们就有一种讲法说老北京吃那个白菜，然后白菜一下锅就把那个上面的浮沫全部都就是
吸走了，
因为那个白菜挑起来以后它面积比较大嘛，然后它也不
是吸附了很多，
对，它又不是
所以白菜不是用来吃的，
他就说有这个功能。但我就想说，但你不想要那个血沫子，你把血沫子敷在白菜上，那不就自己吃不好吃的白菜。我就很怀疑这个方法的，就是
我们以前我小时候吃的时候，因为冻肉为主，而且呢我觉得因为羊肉质量不会很高，所以沫是挺常见的事情。一般我们会撇掉，就是说隔一会儿撇这个沫，隔一会儿撇这个沫，保持这个锅基本上表面上没有太多浮的这个沫。因为我理解这个沫实际上是由于在杀羊过程中血呀或者一些血水残留嘛。对，多少都会有一点，我也没有见过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那羊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好吃吧。对，想来也不太好吃。那么我以前用过这种冻豆腐吸血水，就是我会习惯先下几块冻豆腐，在涮肉的时候就下几块豆腐或者冻豆腐。就是我自己的理论是说它可以吸附走一些多余的油脂，然后你把它捞上来的时候，因为冻豆腐，尤其冻豆腐那个和韧的那种豆腐，它吸附能力比较强，你可以就拿它当那个撇的那勺似的，哎，你稍微捞一下把那个沫撇走。我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习惯，所以用白菜也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你要把那个沫撇了再吃了，这好像有点奇怪啊。
我也不同意这个。
对，
好像但是关于那个手切羊肉是有说要什么干盘清汤的那个说法，就是说那个盘子里边没有血，然后那个汤也是要保持比较清的，所以可能一度还是有这方面的追求的。
对，是
因为他们的理论是说那个，因为你用来涮羊肉的部位都是相对比较好的部位嘛，然后这些部位它在那个就是活杀羊之后，那个排血排的应该是比较快的，
对，
所以它理论上来讲，它最后那个切好之后，它出的血水应该没那么多，所以，
以前据说呢，在这个南城的店里面，为了向食客证明，第一，我用的肉是好肉；第二，我切肉的师傅功夫好，带有一点表演性质的现场切肉的那种，就是说明档的那种。切完肉，这个盘子，
翻过来是吗？
会不是翻过来，所谓的干这个立盘、
啊、
就是肉能立在
盘
子、
啊、
不是只倒过180度，
180度
而是只倒而是指90度，就是说象征性的。
你知道这个梗吗？
我知道这个360度的梗。360度就对三，我这个盘转360度不会掉，你看。就是一般立90度，而且只是立一瞬间、
嗯、
表示一下说你看我这个肉是能扒在盘子上的，同时不会有血水往下、
嗯、
但是呢现在一般这个切肉的人就是店家不会这么做，这个吃饭的人可以这么做、
啊、
但是呢很这个对这个要讲这个，因为我上次在一家南城一家就是咱们刚才讲到肉质比较好的这个店呢，我遇见过、
嗯、
大概也是因为现在兴吃涮羊肉，所以可能呢、
嗯、
那家店就讲说我们家这个肉是绝对能立得住的，所以呢我看到很多人去吃的时候就会验证这点，但验证的时候一个就有翻180度的、
啊、
这180度肉要掉下来那就活该，这属于
后果自负，
对后果自负，没有这么验的这不符合科学，
一般75度立个2-3秒就正常啊，
对
不要去追求，又不是上面粘了那个固特粒、
嗯，
不是起胶，
是的，这个是不对的，没有必要这么做。其次呢，一般来说，不要没有人家把肉，一般比如服务员或者说老板把肉给你上来以后，一般不要当着人家面做这件事情。我就见过一位是说，这肉刚端上来，这咔就拿起来就开始立，然后恨不得就巴不得这个肉要掉下来，这不太礼貌。
砸场子吗？
哎，就有点这砸场子的架势。你说这肉没掉下来还好，这肉掉下来，你说这多难看，这脸上，对吧？人老板心里也不太那什么。所以呢，一般是说你下锅之前，哎，这个要涮之前。稍微立一下，
假模假式的，
哎，意思一下就行了。就是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这么一个动作，
嗯、
我觉得也不能单纯的说能立住的肉就一定都是好肉，不，没有这么绝对。
是，
好吧，这一期我聊得很开心，因为我跟 Cilla 就是带着好奇的目光一直在、
嗯、
十万个为什么，
就我们俩对这个都很好奇啊，就是涮羊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嗯，
所以就很谢谢王端今天来，然后他自己有个公众号叫一吃就胖，然后里面是写北京的日料的，嗯，吃日料的事情、哦、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公众号，
欢迎关注。
嗯，然后就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之前写的那篇涮羊肉到底是讲哪家，也可以去看未知道的公众号。好，就讲就我们
这次推荐的满意吗？
嗯、满意吗？
端端，
这可以吧？这次听起来还不太带有偏见。
啊、
嗯，
好吧，
好的，
嗯，那就跟这个谢谢很能吃肉的王端端，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谢谢大家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大家访问未知道.fm/member 就可以加入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在新浪微博是 @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 未知道的拼音。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另外几档节目 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硬影像、博物志以及选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